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可以在神的殿中一起来，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我们的父神献上敬拜。我们今天要继续哥罗西书的第二讲。哥罗西书，我们会是今年下半年度开始的这个正道系列。请大家和我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现在要借着分享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我们知道你是至圣至可畏的神，用每一个人都一个恭敬的心来传讲来领受，也愿你亲自借着你的圣道来洁净我们的心，炼净我们的行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就翻开到哥罗西书一章，这封书信的一开始呢，我们看到主要的写作者保罗在向哥罗西的教会问安之后，第三节开始，他说到：“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当保罗在为哥罗西教会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时常感谢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让保罗为着一个教会向神感恩，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在保罗的心中是让他感到非常的安慰的。第四节一开始说，保罗听见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以及向众圣徒的爱心。那保罗是从哪里听来的呢？上次正道的时候我们说到，保罗他并没有亲自到过哥罗西教会，这个教会是以巴佛，第七节讲到以巴佛所建立的。那么以巴佛应该当时在这个哥罗西附近还有两座城市，老底加我们比较熟悉，另外一个是希拉波里，这三个地方在哥罗西书里面也都提到，以巴佛应该是在当三个城市当中这个教会的牧者。现在以巴佛到了罗马，保罗当时应该是在罗马在监狱，受到这个以巴佛到了保罗那边，跟他报告了这个哥罗西教会的情况。所以四节开始，保罗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保罗时常用信心盼望了，爱心了，这三样美好的德行来形容教会，像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我们很熟悉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还诗班还常常唱这首诗歌。那保罗认为肢体之间应该能够体现出有信、有望、有爱。另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3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在同样一卷书5章8节讲到，但我们既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那我们看到每一次保罗在使用这三样信、望、爱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着眼点，但是在哥罗西书里面，这个时候保罗表达的方式是很不同的，因为保罗并不是把他们三个放在同一个水平面上的。那假如仔细分别的话，区分的话，保罗提到教会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以及向众圣徒的爱心，都是因着那个存在天上的盼望而来的，而那样的盼望是建立在福音的根基之上。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我们知道，所以这是以巴佛向保罗做的报告。那这个就是今天主要的经文在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要有一个这个心中要有一个观念，教会当时在面对一个非常多元的文化，不同的思想主义也正在 萌芽发展当中，很多新的观念不断的要渗入到教会里面来。那面对那时候的处境，上周正道的时候我们说到，那是一个好像在乱世之中的教会一样。那在信的一开始，虽然保罗在祷告当中为他们献上感恩，但是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出来一个很明显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福音。我们可以理解为，虽然 哥罗西教会的整体表现在保罗心中是很得安慰的，很好，又有信心又有爱心，保罗都为他们向神献上感恩。但是保罗提醒他们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缘故，是因为福音你们才有那样的盼望，是因为那样盼望你们才有信心爱心这样的表现。保罗希望在身处这个乱世之中的哥罗西教会不要忘记，不要偏离了福音所带来的盼望，不要轻易离开这个信仰的根基。所以在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保罗说到，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或者说离开，不致离开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那么保罗自己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所以你看到强调福音的主题，那我今天正道就是以福音为主轴，我们分享在乱世中的教会呢，务必要回归到福音的根基。讲到会提到三个大纲，分别是明白福音的真理，我们要从福音的角度来，我们要从真理的角度来切入福音。因为保罗时常也把福音跟真理做一个紧密的联合。然后接着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传人，我们不是只有仅仅接受福音，我们还要传扬福音，对传福音有负担。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结出福音的果子，当我们相信了福音，有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以后，我们要能够让它成长，像小树一样长成大树，然后还开花，还可以结果，结出福音的果子出来。好，我们就先从福音与真理这样的角度来切入。第五节我们刚刚读到，这个盼望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个盼望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边保罗用真理的道来表达他们之前所听到的这个福音，按着原文的语法是在说他们之前所听的道，神向他们所启示的这个福音的信息，那是福音的也是真理的。和合本修订版这一句的经文是这样翻译，说到你们这都是因着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它就是你们从前所听见真理的道。那真理的道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可以看到福音跟真理是息息相关的。也有学者认为这个福音真理的道直接的意思就是在说这个真理的内容就是福音。那关于福音与真理，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保罗也有提到类似的观念，福音就是真理的道。保罗说到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真理的道就是得救的福音。另外在加拉太书二章第五节讲到，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那时候有很多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能够得到这个弥赛亚的救恩是神特别应许给他们，所以假如外邦人非犹太人你要领受到同样的恩典，那你应该跟我们一样要先接受割礼。保罗没有让他们这个顺服他们，容让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又把福音跟真理放在一块，仍存在你们中间。在二章十四节同样看到，一旦看他们行的不正，就与福音的真理又来了，福音的跟真理放在一起。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福音保罗把福音跟真理做一个很紧密的连结。那真理是什么呢？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喜爱研究探讨的问题。那最早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啦、柏拉图啦、亚里士多德，一直到现在这个时代，还是有人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当时的哥罗西教会，我们知道当时的文化背景，也很多人鼓励人要去追求，要去寻找真理。当时的人很多人都认为真理应该是某一些哲人所留下来的话语，哲人所思想的内容等等。那就假如我们这个用最通俗的一般这个字典来看的话，这个真理的定义比较让人家容易理解的，就是一个真实而且不会改变的道理。那 Wikipedia 说到Truth is the property of being in accord with fact or reality. 真理是真实的，或者是合乎事实现状的这个真相，事情的真相。那真理它的拉丁文 veritas 大家很多人也都很熟悉 我们看到这几个大学的这个校训也都有真理这个字，加州州立大学啦，哈佛啦，耶鲁，校训里面都有讲到真理。最早以前设立大学是让大家让这个学术最高的殿堂成为一个人追求真理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变样了。那么对你而言，真理是什么呢？基督徒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真理，神就是真理的存在。耶稣也讲到说求主用这个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对于我们而言，神的话语就是真理。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只等真理的圣灵来的，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讲到，这个圣灵就是真理。这个问题，真理是什么？比拉多也问过，因为耶稣在他面前跟他说到，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那么我就从几个跟真理相关的特性以及神的话，我们来认识真理。首先我们看到真理它是真实的，所以它有它的真实性。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在讲实话，老实，真实的或是实际的。在出埃及记34:6讲到，我们熟悉经文，神里面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在诗篇里面也讲到，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原本就是在讲真实实际的，我们可以反方面来理解，假如是一个虚谎的，一个爱骗人的，他讲的话完全不可采纳，完全没有办法相信，那么他所说的就不可能成为真理。同时真理还有它的不变性，假如是真理的话，它就不应当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改变，或者说我们说真理是应当是永恒的。如果一个事物它不断的需要补丁啦、加强版啦、更新版啦，那么它当然就不能称之为真理。也因着真理有这样永恒不变的特性，导致驱使着科学家可以不断的这个研究，去发现这个很多事情背后运行的道理究竟是什么。科学家可以发现真理，真理是让人发现追求出来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创造，更没有人可以说他自己是真理，除了耶稣以外。希伯来书13:8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雅各书也讲到，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诗篇摩西的诗告诉我们，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同时真理还有一种绝对的绝对性，它是可以就像是绝对唯一的标准，或是可以拿来作为和其他事物一起评量比较的，但是只有它是唯一的绝对的标准。那从这个特性也可以看到，真理它有一种排他性。有时候我们用算术来理解的话，好比说1+1=多少，我不是问你们脑筋急转弯，不要害怕，1+1=多少，2啊。假如今天有一个人来，1+1=3，我说你在讲什么，这是错的答案。可是假如当有人说，哎呀没关系啦，反正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嘛，他说3 就让他等于3好了，那这样行吗？这样不行。真理是不容许有任何的偏差错误的，假如是错误的话，那么它就不是这个真理。所以它绝对性，它没有容错的空间，所以因着这个绝对性也有它的排他性。你说1+1=3就不可能成为真理，你不能说我1+1=2就这么霸道，因为这是真理，所以它当然可以这么说的有底气。那么第四个讲到，它是可知的，可以让人共同去知道，共同追求，共同去探讨，最终来得到的。耶稣的话说到，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真理是可以晓得，可以认识的。这是几个一般对于真理的认知上面可以观察到的特性。那当我们用真理的角度来思考福音的信息的时候，而且从这个当中来探讨人类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我们便可以知道整个人类的生存，我们的存留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 诅咒的。这个诅咒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和所谓真理的神，这一位独一绝对的神和这一位永恒的神能够互相认识，能够互相建立关系。这个诅咒呢，按照圣经的说法，就是一个罪，罪使我们远离了神。那圣经当中最常见的两个对于罪的定义，第一个是箭没有命中靶心，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达到神的要求。我们知道该做的，但是我们却怎么做也老做不到，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要求。神的话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行了，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在定义上面就讲到这种罪，该做的不做，别人可能不见得知道，我们说是一种消极性的犯罪，在神的眼中这同样是罪。另外一个就讲到跨越了神所明定的，神划清楚讲好了神所颁布的诫命，但是你跨过去了，你违反了神的要求，你明明知道那个是不可以的，你还老是去做，不该做的还去做。约翰一书讲到，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这个罪往往发生在我们的言语啦，行为当中，直接违抗神所颁布的诫命，这是积极的犯罪。人虽然有罪，受到了这样咒诅，但是因着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人能够因信与神和好。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那这个是和真理相关的信息，是人跟神之间一种属灵的原则。它是真实的，它是不变的，它不会因为你是不同的肤色，你来自不同的国家，你的文化背景不同而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药，只要是人都有这样罪的问题。福音也有它的排他性，只有耶稣才是唯一的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圣经告诉我们，除了一位神，再也没有别的神，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这个都让我们看到福音它的排他性。保罗让当时的哥罗西教会知道，你们不用再去别的地方寻找去听人所谓的真理，你们一开始听到那个福音的信息就是真理的道。那么在这个充斥着许多假资讯假消息的世界，我相信你们可以认同，没有一个时代是比现在传递这种假信息更多更快更杂的。这个时代全部消息都是假的，企图鱼目混中，以假乱真。在这样的时代呢，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一样跟哥罗西教会回到福音的根基，认识到福音的内容，它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它是永恒不变的。从属灵的角度明白福音的真理，它是由神所定下的原则，而且我们相信福音里面所讲的救恩，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已经亲自为我们完成了。当我们的人生从这样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开始，抛下我们的锚，定下我们的根基，那么一切我们不怕任何的谎言，只要我们心中有福音为根基。福音和真理关系是可以这么样的密切，这帮助我们更加看重自己生命被神拯救之后所代表的生命的价值跟生命的意义，也让我们更加的愿意向那些还没有听闻过福音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来传讲福音的信息。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到第二点，成为福音的传人。在五到七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福音是一个被人传递的信息，有很多讲到说听见了，然后传出去了，传到哪里了，然后听见福音等等。我们看到福音最主要的是以人为媒介，然后被传递出来的信息。一般相信在哥罗西教会我们刚刚讲到以巴佛应该是那边的牧者，我们不太确定他是不是亲自从保罗那边领受到福音的，是非常有可能的。那我们至少能够确定，在哥罗西那个地方的话，福音最早是由以巴佛带进去的。以巴佛在那边中心的传讲教导，然后当地的人专心的领受来学习。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看到福音的传人将福音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有人说要做一个良好的沟通者， 就好像是一个导游一样，要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个要知道的是你的对象，你谈话的对象，当下的处境，他们身处在什么地方，他们出发点是在哪里。另外你要告诉他你的目的地是在哪里，你要带他去到哪个地方。然后呢，第三个是你要让他知道你要怎么从你的出发点走到那个地方，你要经过哪一个桥啦，在哪一个路口你要转弯啊等等，让他从起点能够顺利的抵达目的地。那就是讲到一种沟通的方法，当然也可以运用在我们传福音信息的时候一种策略。我们知道方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可以非常的灵活，那路也是人走出来的，只要目的地不要搞错，把福音的信息核心掌握住，不要有偏差，那我们才有办法把人带到那个他应该要去到的地方。保罗自己也说到，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来传扬主的福音，他为此是何等的劳苦。那我们知道保罗从圣经对他的记载，我们看到他对罗马的人，对耶路撒冷的人，对哥林多这个城市的人，包括对雅典的人，他讲话的内容都不尽然相同。面对公会的审判的时候，面对巡抚腓力斯的时候，有撒都盖人在场的时候，他的策略是不一样的。面对亚基帕王，他讲话的内容也不尽然相同。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切入福音的角度可以改变，但是不变的是福音的核心信息，是那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不变的，就是他那个始终不变的为主吃苦的心志。他甚至不怕因着福音的缘故来丧掉性命，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榜样。面对到以弗所来的长老们，我们听到他说到，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着我，但是他却不以他的性命为念，为了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他被鞭子打过，被石头打过，被棍子打过，遭受到许多数不尽的这些危险，从这个城市被逼迫到下一个城市，还有人要谋杀他，那真的是要丧命的危险。但是因着耶稣的缘故，他从来没有却步。在他临终前对提摩太的鼓励是，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他鼓励提摩太不要害怕那些苦难。那么除了保罗的榜样，这封信一开始借着保罗的这个书信，也看到以巴佛在最后四章十二节十三节所讲到，他说到以巴佛是在祷告当中常常为教会竭力的祈求，也为老底家希拉波里的弟兄多多的劳苦。可以看到他这个以巴佛对教会的忠心，对神的忠心，多多的劳苦。那从这些福音传人的榜样，也帮助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时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离开自己的安适圈，去到主耶稣去的地方，然后知道即便有苦难在那边等着我们，我们也不要退缩，成为福音的传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要有受苦的心智，好去面对传福音时候的种种挑战。虽然有苦难会在前头，但是福音的传人他们的人生总是充满着盼望，他们的脚中总是加美的，因为他们所行的道路就是他们心中那位最荣美的救主耶稣会走过的道路，他们所行过的地方就是耶稣愿意停留的地方，他们所居住的所在就是耶稣愿意与他们同在的居所，他们所跟从的主是那位美善的救主。所以那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这是神向我们所应许的。当福音从我们的口中被传出去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有人因着我们向他传福音，因着圣灵感动他悔改信主了之后，那么那些曾经向他这些信主的人传过福音的人，不但亲自见证自己所传的道真正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更是见证了主向他们的应许。在他们心中，所有人传福音的人，他能够得到的喜乐是胜于 他所曾经面对到的挑战的。他们的喜乐总是溢于言表，非常难以形容的。一个肯为主传福音的人，一旦真的尝到了那样的滋味，他绝对能够把他在传福音时遇到的挑战都抛在脑后。你问他要不要再去传福音，下次要不要再去传福音，他的答案 always yes。 所以我们不用为了要传福音的时候所要面对的苦难去感到担心受害怕，因为我们所能够得到的绝对是那个超越胜过一切苦楚的。保罗曾经说过，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的目光是何其的短浅，心中是那么的狭窄，我们没有办法用保罗的眼光去分辨得出来那个至战至轻的是什么，那个极重无比能够存到永远的又是什么。我们想法往往和保罗的想法是相反的，总以为为主所受的痛苦，哇，那是极重无比的。而我们看保罗所谓的荣耀，反而觉得，哎呀，那个无所谓了，不值得我去摆上的了。那个应该是很短暂的，很轻微的，总是觉得保罗所称夸的荣耀是不以为意的。这是我们和保罗之间最大的不同。我们只用属世的眼光去思想，去筹算，所以我们能够算出来的尽都是劳苦愁烦。假如没有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思考来思念的话，那个在永恒当中的荣耀我们是怎么样盼也盼不到的。你会发现我们越是不愿意为传福音吃苦，我们越是不愿意为传福音走出去，我们不但享受不到保罗看得到那样的荣耀，尝不到那种美善的滋味，我们老是在地上吃苦，还越吃越苦，我们的日子过得比保罗还要苦。你想要脱离这样的苦海吗，弟兄姐妹？那我们就应当义无反顾的成为传福音的人。你听了福音，相信了耶稣，得着了福音的好处，然后呢？你有没有把这样的好处、这样的福分分享给更多的人呢？我想请大家问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向人分享福音了？我有多久没有向人家分享福音了？哎，你吃一碗牛肉面觉得好吃，你马上立马拍下来 po 上网。可是你尝到了主恩的滋味，领受到福音的好处，你就这么吝啬吗？没有急着想要向人家分享吗？难道你认识的福音就真的比不上一碗牛肉面啊？那你信的那是什么福音啊？假如你心中的福音真的连一碗牛肉面都比不上，那么我也不怪你了，因为你真的是听错了，真的是人跟你传错了，那你是信错了。你误以为你信的福音这么的廉价，比一碗牛肉面都不如。假如是那样的话，那绝对是假的福音，救不了你的福音。你有多久没有向人传福音？我是指真正的那种传福音啊，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很广泛的定义，很草率的说，哎，我有传福音的那一种，是完完整整的将人的罪、将神的爱、将耶稣基督的救恩从头到尾完整讲一次的那一种传福音。有时候啊，我们随口就把传福音，哎，牧师牧师，我去传福音了，你做了什么了？啊，我请邀请人来家里做客，啊，就做了一些好吃的家乡菜，大家都说好。那个不是传福音哦，我们说那是做福音的预工。我非常鼓励大家多多邀请好朋友来到家里吃饭做客，那个是福音的预工。我们说在为他松土，建立好我们跟朋友的关系，这同样重要的。但是我想要提醒你的是，在那一次的晚餐当中，福音有被传出来吗？我们可以因为吃饭 交很多好朋友，建立很好的关系，他们也愿意常常到我们家中做客。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人会因为吃了你一顿饭而得救，没有人会因为跟你相谈甚欢，聊家乡的事情，聊自己公司的事情而得救。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很会关心人，为了人的需要，我的朋友工作遇到困难，家庭里面有纠纷，我为他祷告，身体上面软弱，我为他祷告，我们祈求神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他经历神，感受到神的能力。但是假如没有提到耶稣，没有讲到人的罪，那么福音照样也还没有传出去。很简单的道理，没有人会因为工作，因为我们祷告拿到了一个 offer， 或者是说他生了很长大病得到医治，然后他出院以后就自动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这一点。假如一个人不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从来没有悔改过，那么救恩离他还是很遥远的。然后你会发现，假如你开始愿意认认真真、老老实实的传福音的时候，你愿意抓住任何机会，冒着现在没有什么所谓生命的危险的了哈，特别在美国这边，冒着你面子挂不住的这个很窘的情况，冒着你会被人家拒绝的这种羞愧，会让人觉得用异样的眼光看你，用甚至用鄙视的眼光来瞧你的时候，甚至要禁止你在这边继续的传福音，禁止你有任何跟福音相关的活动的时候，那么恭喜你，你开始传福音了，因为你开始吃到苦头了。可能你会遇到的情况是，人来的并不是那么踊跃了，你的聚会并不是那么多人来了，但是你会看到愿意来的人就是那些真正听到了福音还被吸引的人。他们开始知道他们现在的处境是如何，他们的 原来的出发点在哪里，而且他们对你所描述的那个目的地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多问题，而且 越来越多问题知道该如何解决，他渐渐知道要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地。凡是愿意继续留在我们当中的人，他非常非常有机会能够成为那个神要拯救的人。最后这些人因着信主，要和我们一同 享受的喜宴，是那个天上神为我们预备的宴席，那就不是单单一碗牛肉面而已。弟兄姐妹，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吗？每一个因着福音重生得救的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传福音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传福音的。我常常分享两节哥林多后书的经文，五章是七十八节，前一节大家非常熟悉，若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十八节讲到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劝人与他和好就是在传福音嘛。我们有这样的职分，是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神就赐下来给我们的。你传福音吗？你不传福音吗？那你是新造的人吗？你造到哪里去了？怎么可以有人说我不传福音呢？你有多久没有传福音了？假如你因着今天的信息知道我不能不传福音，那么你可以学习使用神的话帮助你成为福音的出口。有的人会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节经文你背起来，你就可以发展福音的信息。我记得2008年，我第一次站在教会的讲台上面分享福音，这是春季布道会福音的信息。我就是第一个晚上，我就是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隔天礼拜六，我用的是耶稣的七个自我的宣告，七个我是来分享信息。在我们教会，凡是受过门徒训练的人，都对这一只手应当是非常熟悉，甚至在小组里面都要操演过的。我忘了是哪一年了，已经到新堂了，可能是2013年。我和 Alex 在上面用这个福音的手，用同样是一节经文啊，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也是门徒训练里面教导过的，我们练习过的。也有人用罗马录五处的经文来向人家解释救恩，带人觉知，或者是 ABC， 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每次查经结束，正道结束，我们会和人家很快的 go over 福音。我们看到的是福音的核心信息是不变的，但是方法有很多。那么在哥罗西书这边呢，关于福音核心的信息可以在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 找到。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那么我们能不能够从这样的经文当中发展出福音的信息呢？什么叫做与神隔绝啊？哎，我有什么恶行啊？那么曾几何时我成了一个与神为敌的人？这些问题你可以怎么样解释呢？为什么神借着基督的死可以使我跟他和好？基督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为什么借着他的死我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和一些不信主的人，和这些慕道友开始有福音相关的对话的一种机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没有借口不传福音。假如教会迟迟不肯走出去，没有人愿意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只会看到它越来越封闭，越来越软弱，在乱世的狂风之中成为那个风中的残烛。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福音的传人。第三点，我们要看到的是结出福音的果子。我们都明白果子的重要，好比说我们种树了，在家后院种树了，细心的施肥、栽种、浇灌，假如过了几年、三年、五年，它没有结出半点果子，那实在是令人非常丧气的一件事。耶稣有用他很多的教导当中用果子来比喻，包括了撒种的比喻啦，要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无花果树来责备这些虚有其表的宗教人士啦，真葡萄树的要我们多结果子，与主有好的连结。那么保罗在这边所说到福音的果子是什么呢？第六节我们看到，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这个福音不但传到世界各地和普天之下，可以看到它结果增长，同样的在你们中间，在哥罗西这个地方也能够增长并结果。那我今天就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世界各个地方所结的果子，以及在信徒中间所结的果子来分享。因着福音传到普天之下，结果增长，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地因着有人去传，有人去信，使得信主得救的人就日益增加，然后在各个地方各个城市开始建立教会。就如同福音最早传到哥罗西这边也是一样的，之后哥罗西的教会就在当地被建立起来。除了哥罗西之外，我们当然也可以从使徒行传很多的记载里面知道，除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之外，福音传到一个新的地方，好比说腓立比啦、哥林多啦、加拉太、以弗所等等，当然也包括在哥罗西附近的老底加啦、希拉波里等等。因着福音的传递，使各个地方信主人增多，使教导人的同工也增加，除了量上面增长，质的方面也增进。同样的，在这段期间当中，也有教会的领袖就被建立起来，如同以巴佛跟哥罗西的关系。那更是也有教会能够成为差派人出去宣道、建立新教会这样的教会，就如同安提亚的教会跟保罗、希拉一样、巴拿巴一样。那么传福音的终极果效不是只有单单让一个人得救而已，是要让各地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更多得救的人在当地的教会里面与主的肢体一同 继续被建造起来，然后继续再出去拓展传福音。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会堂在各个地方的建立，用现代的这个宣教的这个词汇来讲，就是职堂了。职堂是宣教，是传福音最美好的果子，也是传福音宣教最好的策略。因为教会是在世界要来为主发光、为主发声最需要存在的一个群体，也只有教会是在乱世当中来为主做见证最有效的一个单位。另外，除了各地方的这个普世当中的福音的果子之外，在教会里面所结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是一群真心信主、爱主的基督徒在生活的时候，生命流露出来那种新气息，散发出来的馨香之气。在这边，保罗先提到的是他们的信心，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那这个信心就不是一般讲得救的信心，也不是讲对当然更不是讲我们人所谓的自信心了，也不是只有停留在那种教义信仰问答当中的信心。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谁啊？我知道，我信的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不是只有这样教义的信。雅各说到，这样的信连鬼魔也都有。这边所说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是那个会让人信到一个地步，他愿意甘愿顺服神在自己新生命当中所掌有的主权，他愿意过一个完完全全与耶稣、以耶稣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他是非常生活化的，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思考、怎么样看这个问题、怎么样生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这样的一种信心的果子。我用一些实际的例子 来跟大家分享。好比说，你搬进去一个新的社区，遇到里面你新的邻舍，他们问你：哎，你怎么，你从哪里来啊？为什么，什么原因会让你搬到这个地方来啊？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你的回答是什么？你们可以放在心里面思考。你的回答和你信不信主有什么关系吗？再一个例子，当你在社区的活动中心做做义工，或者是在图书馆里面帮忙整理书啦，打扫里面的清洁垃圾，有人问你：哎，你为什么会跑来这边做社区服务，做 volunteer？ 你会如何回答？你的答案和耶稣有关吗？还是你觉得提到耶稣的话好像有点害羞啊？假如有人问你，你是如何选择要吃这行饭的？你现在为什么做这样的工作？你是如何找到这份工作的？你的答案和耶稣有关吗？在我们当中还是做学生的，假如有人问你，你对未来生涯的规划，你职业的考量是什么？那你会如何回答？你的回答和其他的坐在你课堂里面的同学、你的室友，他们的答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做父母的，我们接送孩子上学、学才艺，和别人孩子的父母亲聊天，你听到他们对孩子的期望是什么？你看到他们怎么样对待孩子，他们的教养方式是如何？那么，身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你对你孩子的期望是什么？你对他们教育的方式是如何？和耶稣有关吗？要选举了，面对众多候选人的政见，还包括许多要公投的议案，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和你信仰有怎么样的关系？大法官会通过了某样的决定，那么你的立场、你的态度又是什么？又有什么是影响你去理解和自己立场不同的人所表达的意见？这些东西和耶稣有关吗？综合上述的这些例子，我们是如何思考的？我们是如何回答的？和我们所信的神，和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和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所信的福音，有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关联呢？还是说，原来我的答案和我的邻居、和我的同学、和这个世界的王所管辖、所统治人的想法是如出一辙，完全分辨不出来是一个基督徒的答案，还是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的答案？难道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对自己生活的目的，对生命的意义，可以和世界的人一模模一样样吗？那究竟有没有什么是真正因着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信的这样的信心而和别人有所分别呢？这是我们必须非常老实回答的。这个东西我们在教堂里面，在团契里面查经的时候，我们是听不到的。是你离开了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出去的时候，你和你同事聊的时候，你想的，你讲的话。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老实的来思想，到底我们所信的怎么样改变我们整个人，我们的生命。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福音的果子是爱心。保罗同样有提到他们的爱心，这不是看不见的，不是抽象的，因为保罗是说你们向众圣徒所显露的爱心是能够在他们平时生活当中观察到的。这样的爱可以在教会当中循环不止。对于付出爱的人而言，那个不是只有停留在言语止于口中的爱，只拿来教导人的道德劝说，而是能够真的在行为诚实上表露出来的。对于接受的一方而言，也不是只会停留在内心的感动啊，谢谢你，你好爱我，哦，好温暖哦，而是可以向人家分享描述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从以弗所那边听到哥罗西的人他们所作所为是那样的有爱心，是可以让人家听见的。保罗说这样的爱是圣灵所存的爱心，也就是把圣灵是神所赐下来的爱心。这样的爱是和世界的人所称的爱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源头不一样。因着原福音的关系，我们能够先与神连结，从神所赐的爱，门徒能够彼此相爱，然后源源不绝的付出，源源不绝的领受。这样的爱是世人没有办法体会，也无从表达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爱吗？你愿意付出这样的爱吗？当我们愿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教会当中结出更多福音的果子。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回到了福音的根基，从明白福音的真理，从福音跟真理这个关系开始，我们更加看重了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是什么，我们所传给人的福音是什么。我们立志要成为福音的传人，我们不怕那个至战至亲的苦楚，我们要看到的是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应当努力不懈结出福音的果子，我们一定得结出果子来。除了我们生命的品格流露之外，也要看到信主的人数，基督的教会能够在各地当中被建立起来。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我们每次都会把 A、B、C 放在正道信息里面。若是你参加了今天的主日崇拜，在任何一个环节当中，神赐下任何的感动给你，或者是有任何的疑问，都非常欢迎你继续留下来与我们分享讨论。在我们当中，你若是更多知道了福音，知道自己身处在罪的咒诅当中，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你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能够为你的罪来洗净，而且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你宣告让他来成为你一生的主宰，还有成为你的救主，那么你可以向邀请你来的基督徒朋友分享，我们都很乐意在你信主的道路上面成为你的帮助。在教会当中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你早日的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身体，并且和教会一起分别为圣，敬拜神，一起学习神的话语，而且透过团契的生活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挽救失丧的人，也就是我们自己。愿我们没有愧对你所赐的恩典，愿主的福音被更多的人来传扬，也愿福音的果子在我们当中不断的能够增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